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唱诗敬拜和赞美的时候啊，真的是同感异灵。有位作家说过，小说的计量单位是章节，散文的计量单位是句子，而诗歌的计量单位非常的苛刻，是什么？是字。他说这是诗歌的艰辛，也是诗歌的快乐。为什么说它是诗歌的艰辛呢？因为诗人咬文嚼字，念断数尽虚啊，这是诗人贾岛的一个诗句。他说为了推敲一个字说的合适，把胡子念断了数根。但这也是诗歌的快乐，就是那一个字用得非常好，整首诗都活了，画龙点睛一样。比如说有一首描写春天的古诗词，说叫做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啊，就这一个闹字就把那个春天的欣欣向荣，把春天的生机勃勃表达出来了。那么诗篇十九篇中有些字眼也激发我们有这种想象力，帮助我们从看转到听。请大家在我阅读诗篇十九篇的时候，请你注意聆听一下这些字眼：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声音，这夜到那夜传出言语。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到诗人描写上帝正在透过大自然在对我们说话？这些字眼啊，激发我们从看到听。那么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了一个字眼，就是心眼啊，心灵的眼睛。他为以弗所教会的脚后这个祷告人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开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同样诗篇第十九篇也有这种感觉，哇，他激发我们开通我们心中的耳朵啊，所以有首歌叫做《心眼光明，灵耳开通》啊，这首诗就有这种感觉。所以他用诉说这样的字眼来提醒我们用心听啊，就是聆听的意思，要认真听上帝的声音。因为我们死在罪犯过犯中的时候，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也就是说心眼瞎了，所以熟视无睹。耳朵聋了，所以听而不闻。正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样，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晓得。上帝借着两本天书，一本是无字之书，就是大自然，另一本就是有字之书，在对人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呼万唤。圣灵借着大卫仿佛在说，听啊听啊听啊，仔细听啊，认真听啊，用心听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正道题目也就是回应性的聆听。在这首诗歌的第一部分，我们和大卫一起向天举目。所以这首诗篇的一到六节，我们用聆听天语来看看上帝如何借着无字之书来诉说他的荣耀啊，之后我们从无字之书转向有字之书，随着大卫的脚步看一看上帝如何借着有字之书更大的彰显他的荣耀。之后我们又和大卫一起回到心灵深处，用聆听心声来看一看我们的人类的心灵深处如何渴慕上帝的荣耀，如何渴望活出人的荣耀。所以这首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正道主题的副标题就是比较文雅的一点哈，诗篇十九篇的三重聆听之旅。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聆听之旅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首诗的序言。这首诗的序言就有八个大字：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没有写作日期，没有写作背景，但是这八个字告诉我们，大卫是作者。他写完后交给了诗班长，用于全会众的敬拜。所以这首诗歌是适用于公共敬拜的。所以我在解读，在预备这首诗歌的时候，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不配。这首诗歌太伟大了，而我自己又那么污秽和肮脏。我也知道自己耳朵有点聋，眼睛还有问题。所以让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聆听之旅之前，我们要求感动大卫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因为这就是交与灵长的目的。为什么要交与灵长呢？就是要和全会众一起来聆听，来感受这首诗歌的内涵。这就是圣灵感动大卫写作此诗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天父上帝，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你，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借着诸天所诉说的你的荣耀。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借着圣经所述说的你更大的荣耀。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呼唤，我们内心深处对你荣耀的渴慕。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如此不配的祷告，是奉共同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所以说，我们先看第一句，诸天诉说神的荣耀。这里的一个动词的时态是进行式的，啊，这个时态的动词表示一种进行当中持久性的举动。就在我和大家分享的时候，诸天和穹苍在诉说和传扬上帝的荣耀和手段。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诸天和穹苍继续在传扬他的荣耀和手段。你意识到了也好，你没意识到也好，这都是正在进行时。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在有关第一句中的这种叫做平行结构，就是在原文当中，在希伯来文体当中，它是这样表达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之后是他的手段传扬于穹苍。这是希伯来文中特别的这种叫做交叉式的平行结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在强调完他的荣耀之后，马上提到的是他的手段一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写诗的人所讲的，在他的手段里面是提到了创造主和被造物的关系，诸天不过是他的作品而已。宇宙万物一切都是他手中的作品，宇宙表现了他的神性和大能。宇宙虽然巨大，虽然浩瀚，但是不过是上帝指头的工作。还记得诗篇第八篇说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上帝创造完太阳、月亮、众星这些光体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品味的字眼，他说就把这些光什么摆列在空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手中有一个橡皮泥，塑造成不同的球体之后，我就把它摆列在桌子上。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感觉？你再想一想，上帝把各种天体摆列在空中的记载，你又如何来思想这位神呢？那么在上帝的伟大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这本无字之书有三页，天地海，每页都 都写满了字符。天是最荣耀的那一页，借着他的帮助，我们能够欣赏到其他两页的美。如果缺少了这个首页，它是不完全的。应该说，没有太阳、月亮和群星，没有他们，其余的是一片黑暗，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大卫明智的来引导我们，先来去什么？仰望穹苍，让这个穹苍的荣美，让我们思考整个受造界的全貌，好让我们在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忘记归荣耀与那位创造的上帝。另外这句话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仔细听啊，它不是证明上帝的存在，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保罗也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可造之物就能够晓得他的什么荣耀。所以诗篇在第八篇中也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紧跟着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用发出和传出来对应上一句的诉说和传扬。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他从时间上来表达这种永不停止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一个喷泉一样，在不断的来往出喷涌，昼夜不停在诉说上帝的对上帝的荣耀的赞美。我们可以看到诸天和穹苍，他们是永不疲倦的传道人呐、他们诉说的所传讲的主题永远只有一个，唯独上帝的荣耀。之后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声音传到地极。而这里面来描述上帝所使用的这个语言的特点和范围。这里的语言的特点就是无声的语言，大音希声，这个声音太大以至于没有声音。那这种语言是一种全世界共通的都能听懂的语言，上帝使用这样的语言无差别的向所有的人来教导他的真理。那这个范围就是天下和地极，地上的任何的地方，列国、列民、列族都能够看到上帝借着他的创造所给予他荣耀的见证。所以保罗也说，保罗在罗马书中特别引用了这节经文，他在前面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其实非语言也可以表达情感比如说春天来了吹面不寒杨柳风，哇，你能感觉到一种抚摸。那上帝在西奈山颁布律法的时候也用了自然的现象，雷轰闪电甚至还山上冒烟，有密云和角声。但是大卫在这里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让我们看到了语言的限制，他透过这个无字之书让我们看到了对有字之书的需要。打个比方，就好像你知道天亮了，但你不知道几点，你需要找表看一看几点该不该起床。就好像你收到了一个产品，打开包装之后只有产品说明书被忘记了，你不知道如何组装，你也不知道如何操作，那种感觉。所以当我们看到诸天在传扬的信息的时候是很有限的，它彰显的就是创造主的永能和神性。在这个方面他们可以歌唱得很好，但是仅此而已。我们无法从诸天万象当中更清晰的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不知道。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强调完诸天万象之后，大卫马上给太阳来了一个大大的特写。他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这可以说是大卫的一个经历，因为大卫住在犹大的南部，那个地方太阳很足，很热。在那个地方，把太阳比作成新郎，我们可以看到新郎心中的火热，把他比喻成勇士，就像运动员，就像这个运动员一样，他参加比赛之前那种热血沸腾。他说：“没有一句，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其实从古至今，有很多人是拜太阳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太阳在做见证。有一个在大卫写这首诗之后的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有一个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写了一首诗，专门来做这个有关太阳的这句经文的一个注解。他是这样讲的：太阳一出现，就是传扬至高者的奇妙作为，造他的上帝为大，上帝命他按照轨道而运行。我受这首诗的启发，我也尝试了模仿这样的一个诗句啊，但这个诗句是晚上的。我这个诗句是这样写的：夜晚，月亮又开始了它的奇妙诉说，造他的神为大，上帝命他按照轨道而行。所以说，弟兄姐妹，在我们把这首诗的1-6节品读完之后，大家思想一下，你有没有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中的记录？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如此恢宏，如此有力的宣告，一锤定音。所以诗篇19篇的话，如果有些人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解读这首诗的话，就好像医生在拿着手术刀在人的里面寻找灵魂一样。这首诗的灵魂不是证明性的，这首诗的灵魂是上帝的荣耀。 C.S. 路易斯在解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他说：我认为这是整个诗篇全集中最伟大的一首诗，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抒情诗。所以在我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看到诗篇19篇到底是什么？我看到诗篇19篇是回应上帝的创世纪的布道，诗篇19篇是创世纪的诗志，用诗的方式来记载。诗篇19篇是一个荣耀颂，啊，就好像有一首诗歌唱的那样：荣耀，荣耀，荣耀归真神，荣耀归于至高神。我今天就不唱了。所以我们也同样从这首诗篇里面可以看到，它不单是最美丽的诗歌呀，它也是最深邃的神学。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人去思考，有言有语的在哪里呀？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好像人的上唇，它就好像人的这个上齿，下唇和下牙在哪里呀？所以在这个改革宗的经典的信条里面，比利时信条和威斯敏斯特信条都有这样的陈述。他说：宇宙的创造、保存和管理在我们面前正如一本绝妙的书籍，一切受造之物无论大小都如许多字符，引领我们思想上帝那看不见的属性，就是他永在的大能和神性。这些东西足以使人确信神的存有，使他们无可推诿，但他们并不足以将那得救所必须的对上帝和其旨意的知识传给人。另一本有字的天书在哪里？同样，我也在思考，大卫为什么用诉说、用传扬这个字眼？后来我也在创世纪中找到了答案，因为上帝在创造这些万有的时候，他是用什么？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在我品读诗篇19篇的时候，我发现它真的是不但是最美丽的诗歌啊，很深邃的神学。大卫也是在带着这种特殊启示的眼镜才写出这样的话的：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弟兄姐妹可能有点奇怪，这是不是停顿太长了？不是的，因为在很多的这个书画的艺术里面都有一种留白的艺术，没有一字却千言万语，没画的地方却令人遐想。大家想一想，这首诗篇的上半部分就到此戛然而止了，然后就马上就开始下半部分了。所以有很多的人说，哎呀，这是不是拐得太陡了，好像这两部分没啥连接呀，啊，甚至有的圣经学者还认为，哇，这个一到六节跟下半部分原本是两个不同的部分，是后人整合在一起的。但是这首诗篇的绝妙之处恰恰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了一个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来结束的。在大卫的时代，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敬拜的是被造之物。虽然上帝已经借着所有的被造显明了他的永能和神性，但今天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拜天拜地，拜太阳拜月亮拜星星，拜各种山，拜各种水，拜牛鬼蛇神。甚至我在泰国的时候，我居然看到有人在跪拜自己开的汽车，人手所造的。然后这首诗马上就转入了下半部分，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就很巧妙地把这首诗篇连成一个整体啊，从没有一物被隐藏得见他的热气，上帝全备的律法刻在人心里面，叫人无处躲藏。这就是转折的魅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屏幕这里面这样的六行的诗句里面可以看到，首先是耶和华这个名字一再的出现，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表达强调，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被提到了六次。他每一行都告诉我们，那本有字之书是属于耶和华的，上帝借着他所造的大自然所启示的是自己的能力、荣耀、智慧，但是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启示的是他自己的属性。在他的话语里面，他更加清晰地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下面的这个属性的形容词里面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全备、确定、正直、清洁、真实。所以这个六个词语就给人一种无法忘怀的印象，它是关于上帝的话语的品质的，它也涉及到上帝自己的属性的。之后我们再看最后一部分，画横底下画横线的，它是提到了上帝话语的实用性的功能，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存到永远，全然公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哇，这六行诗句就有点像这个六个喇叭一样啊，在从不同的角度在对我们说话，比那个诸天万有更加密集的、更加全面的、更加带着权威的，如此迫切的在对你我说话。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到，反思一点上半部分是提到了对神的称呼是上帝，但是在这个部分就转到了耶和华。为什么？这个和创世纪当中的记载是有平行性的对应的。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在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他用的一个词是上帝，但是在他创造了人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的二章四节就转为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是论到这位立约之主、守约的神与我们的关系，所以他用了一个新的词耶和华在这首诗篇里面。那么上帝借着圣经所做的启示就是这首诗篇的核心。这首诗篇所教导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在他话语中所启示的自己的荣耀远大于那一切在自然界中借着无字之书所启示的荣耀，而他的道 就是他的属性，就是他的品格的一个显现。所以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圣经上帝的话语这种超越性的价值，它超越了上帝借着大自然的启示，但是它和大自然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从这些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的益处就可以看到，它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它激活了我们的生命，它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更丰盛。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解读完上帝的话语之后，大卫宣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跟上帝的话语让人更加羡慕更加甘甜。所以他这里面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层层推进，上帝的话比金子宝贵，比精金宝贵，比极度的精金还极得还值得我们羡慕。之后又马上从那种吃的角度提到了蜜，比蜜甘甜，比蜂房的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大卫就像在把太阳比喻成勇士和新郎之后，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对比的方式来提到了上帝话语的这种价值，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话语在所有当中是最有价值的，是最值得渴慕的，是最好吃的。然后之后第十一节他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上帝在话语中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训诲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的坑啊。所以他说守着这些便有大赏。那么当我们真的是用心来去履行我们本分的人，不但不会吃亏，而且是莫大的奖赏。他带来的生活是健康和尊荣，是平安和喜乐，是更加甜美的安慰。并且这里用了一个仆人一词，表明了什么？仆人表明了借着任命，借着职位，借着选择，致力于服侍于另一个人，执行他命令的人。那么这个存在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让我们下面解读完下半部之后再来反思一下，在大卫的时代摩西五经已经成典了，所以大卫在读律法书时对上帝荣耀的称颂，可以说这是下半部分的荣耀颂。上半部分是对创造的荣耀颂，下半部分是对上帝话语的荣耀颂。正像他在诗篇第119篇所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我好学习你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普遍的恩典普遍的启示天天临到我们，那么在这六行诗句里面，上帝那包罗万象的全备的律法岂不让我们更多的受益吗？尤其在诗篇第一篇中，大卫说他的这种对上帝话语的渴慕就像栽在溪边的树一样昼夜思想，他说这是有福。之后我们再来反思一下，哇，在这里面打住之后，哇，上唇遇到了下唇，上齿遇到了下齿，哇，都在由一个喉咙在发声啊，就是上帝他自己，各样完备的美好的东西都从一位而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本巨著，一位作者，两种声音同一声源，两种启示同一光源。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是把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放在一起读的人，并且他深知道这是出自于同一位作者。所以说在今天的这个讲完这部分的应用部分，我首先要对慕道友们要说几句话。各位亲爱的慕道友们，上帝在呼唤你啊，他借着诸天万物在呼唤你，他创造了你。慕道的朋友们，你们听到他的呼唤了吗？还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信息里面流连忘返吗？你还在世界虐你千百遍，你待世界如初恋吗？如果你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 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体会里面都无法满足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是为另一个世界而被造的。他正寻找你，喊你回家吃饭。他说他已经呼唤你，等候你，寻找你很久很久很久了。同样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读了大卫所说的上帝的话语，比金子比精金比极度的精金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蜂房的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还甘甜，我们要反省，你读神的话语是味同嚼蜡还是甘之如饴呀？你没有这种感觉多久了？之后我们再回到第三个部分，我们随大卫回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从头上的穹苍到手中的圣经，他回到了自己的心灵深处。这首雄伟的诗篇把这一切都扫遍了。这种结构正是大卫的一个思想的路径，从无字之书到有字之书，从外在世界进入内在世界，由颂赞转向祷告。他对神的称呼也从上帝转到了耶和华，又从耶和华转到了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所以之后第十二节他马上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这是一句不需回答的问题，他是感叹而不是疑问。当他站在这位荣耀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的一个最大的需要，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被赦免，我需要被救赎。之后第十三节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这是一句多么诚恳多么谦卑的祷告啊。之后他说，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生怕他得罪这位荣耀的上帝。他说，我主啊，我恳求你使我远离明显的犯罪，你也塑造我的舌头和塑造我的心灵，让我甘心顺服你的话语，照着你的旨意而活。所以这句祷告词弟兄姐妹非常的甘甜，非常的属灵。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大卫一样，面对这位荣耀的上帝，他心灵最深处的需要是罪得赦免，是不犯罪，他好与上帝的荣耀相配呀。他深深感到自己不配站在这位荣耀的上帝面前。那么这首诗弟兄姐妹，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福音的智慧和路径。哇，从被造之物让人先转向造物之主啊，借着律法由律之罪让人知道自己的不配，然后预备人心才能够真的归向这位磐石和救赎主。所以这种路径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预备人心来寻求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这是你我被造的本源。你我的存在有个终极性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当人偏离了这个目的，当人没有按照这种被造的本性而活的时候，他不舒服的。所以说下面我们就转向今天的三大应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部分，他让我们从两卷天书转向上帝的荣耀。你要操练属灵的听觉。其实弟兄姐妹们，今天世界上当然有很多民族，但是今天的世界多了一个族，低头族。人今天不再被自然之光吸引，人被屏幕之光所吸引。我们心心念念的离不开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跟随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一个劝勉就是要从低头族变成抬头族，转向穹苍，转向无字之书，转向有字之书，转向至高者，操练属灵的听觉。有位先知说，今天人都很饥饿，但那个时代的人很饥饿，今天的世代人也很饥饿，到处找食吃，但是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而是不听话，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人今天之所以饥饿的一个根源，不听话，不听上帝的话。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要从上帝的荣耀转向内心的世界，要操练这种大卫所说的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操练这种静观性的祈祷。弟兄姐妹，没有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上帝站在荣耀的上帝面前，他从内心深处的一个觉醒，他不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说神使他的灵魂苏醒，今天我们苏醒的灵魂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要转向内心世界，在我的内心深处更深的与神相契，面对面。之后在第三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又回到了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大卫从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反省和祈祷之后，他把这首诗写出来，他要传于会众。弟兄姐妹，他被上帝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了，就福杯满溢，就愿意给出去。那么诗篇里面也说要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讲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民之上当受敬畏。所以今天看到偶像遍地，人不认识那位造他们的主，外邦人都敬拜虚无之神，你我还能闭口不言吗？大卫没有闭口不言。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大卫把这首诗交予灵长，你我要把这首诗交给全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正在为去台湾的短宣啊，正在预备 VBS。 弟兄姐妹，上帝借着教会在传扬他的荣耀，你我倒是为了这个荣耀而活，倒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所以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啊，跟这首诗很相配。他说有两件事我对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深处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弟兄姐妹，从古至今这首最美丽最壮观的诗篇就把这种灿烂的星空和道德律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且深入到人心深处。但是比这一切的一切更让人惊奇和敬畏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他来到了这个世界，进入了你我的历史和时空，这是更让人惊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弟兄姐妹，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圣餐，让我们需要在圣餐里面继续思想这个伟大的真理，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他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十架舍命，为你我的罪，为大卫和你我心中那位天良的亏欠付上了代价。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磐石，今天你我都是他的肢体。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圣餐礼拜的时候，我想要和大家一同有三个思想。第一个就是 commemoration， 同意，让我们共同的来回望过去，来纪念那位荣耀伟大的主隐藏了自己的荣耀，道成了肉身，住在你我当中，为你我付上了生命的赎价。这听起来弟兄姐妹好像离你我很远，但他已经成就了，并且 他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道离我们的并不远，不在天边，不在海角天涯，就在我们里面。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同气 Communion。 所以在这个圣餐里面，我们开始与这位荣耀的主相契相合，我们弟兄姐妹也借着他彼此连接相契相合。同样第三个词就是同庆，这位荣耀的主还要再来。所以弟兄姐妹，圣餐是个纪念，也是一个盼望。那位荣耀的主他要再来，他的荣耀要在全地实现。所以让我们一起跟我们的阿瑟牧师同意同气和同庆。下面我们有请阿瑟牧师主持今天的圣餐礼拜。